所以今天咱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 AI， 特别是技术进步它可能带来的代价是什么。我觉得里面确实有很多话题是很多人已经习以为常了，
或者说我觉得它很远，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跟我聊一个存在主义，可能存在主义对你来说很重要，那比如说像广广做这里可能对你和广广都很重要，但你跟我聊我会没有感觉，或者我大概知道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不会参与度那么高。我觉得可能对大部分人的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的状态其实都是一样，就这东西我可能知道我可能听过，但可能兴趣没有像我们这么大。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属于这样一个状态。
对，哎，你说为什么我跟广广会有感觉对于存在主义，但是你不会有？
不，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肯定有一部分人会对有部分话题有特定的兴趣嘛。
我还以为你因为你年轻啊，我跟广广可能是同龄人，但你可能是个九零后。
存在主义，我读过萨特，是萨特吧？哲学这个东西确实有点太，就写的跟文言文似的，就你虽然每句话都能看懂，但是连起来你需要去理解，我觉得需要会一些功夫的。
Okay. 好，言归正传哈，今天程序员新生又一期，但这次只有我和光毅两个人来聊，然后我们会聊一个特别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跟程序本身没什么特别关系好像。然后之前光毅给我看过一篇他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我们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这篇文章的标题叫技术进步的代价，很长，将近10000字，我刚才来的路上我又把它又读了一遍，确切说9700字吧，也许你
我没有留意过，
你看你都没留意过哈，9000多字确实很长，然后信息量很大，但是我觉得是一篇好文章。这篇文章如果在一些公司内部啊，对吧，这个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些议题的人啊，或者是放在一些合适议题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会引起不少讨论的。只是现在也许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对于长文章阅读的这种能力了或者兴趣了，但是我从我的角度觉得这篇文章还是很好的一篇文章。要不光毅你先介绍一下呗，就是为什么觉得会写这样一篇文章，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
这篇文章其实来源就像这篇文章开头说的，它其实来源于大内密谈的一期播客节目，关于萝卜快跑。那他们在聊到萝卜快跑时候，我觉得他们提到有些很有意思的观点，比如说是不是这个萝卜快跑一定是大势所趋，现在在武汉，那将来在北京，那是不是总有一天会在全国流行开去，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萝卜快跑是否一定是让大家受益的。这个播客节目里他提到了一些事例和观点，那会让听众会对这两个问题产生疑问，或者说让大家能够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那大部分时候其实我们在平时在去阅读一些主流媒体的声音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都是肯定的啊，我们一定是受益于技术进步。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得到了否定的答案，但是我们至少得到了一个问号啊，这是可能在历史上发生过，并且可能它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或者说让大家都最为满意的。这个是我写这个文章的初衷。
先说一下大内密谈那期播客啊，我觉得我印象也很深。我记得那期播客刚出来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推荐过，对，然后我也认真听了，因为每次这个大内密谈的播客质量很高啊，尤其涉及到这些议题的时候，但是又很长，所以我是分了几段把它听完的。他的一些结论其实让我也很意外，就是里面我记得有学者，有一位老师就是拿历史上的一些这个因为技术进步，当然不是 IT 这种技术了，因为这个历史上的一些技术进步，比如说当年那个从运河这种漕运改为海运，其实节省了大量的这种人力，导致这些人口其实会造成这种结构性的失业，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不稳定啊。举个例子就是有些人会变成那个太平天国的这个基础力量哈，有的会变为后来演变为青帮，上海的青帮，就是其实都是给社会造成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嘛。这就是一个技术与民之间的一种利益的这种冲突。 对，当时他们的讨论其实让我还挺意外的，是因为他们的结论是其实还是比较抵触和反对萝卜快跑这样的一个技术在武汉这种投放，以及可能未来更多城市投放，因为它确实给武汉的一些已经可能处在一种社会底层生活的一些人他们作为这个出租车司机啊，本身这种境遇上又雪上加霜了。对，
用那个现在词说叫什么，叫铁人三项。
铁人三项
和你知道铁人三项是哪三项吗？
网约车
快递
外卖、
然后还有机箱三宝。
机箱三宝我不知道。
保洁
啊，
保安，
嗯，
还有一个我忘了。
OK，
就是这两个这六个职业其实现在的就业蓄水池，就不像说比如说可能网约车比如说挤压了一些白领的生活，他意思是比如说你是个程序员，那这个时候某种技术入侵了你的生活，你失业了，但你还有下降的空间，那节目说是你已经到了这个就业蓄水池里面，你已经是网约车司机了，那你其实下降空间都没有了，那这个的伤害其实是不可以和其他职业同日而语的。
对对，所以你觉得你的态度其实也是就萝卜快跑这个事儿来说，你的态度其实可能也是比较抵触这种事情。
我其实会打问号，
嗯，
因为我对那个节目的理解是这个东西那留给历史去看，
嗯，
就我觉得他的结论是说如果这个东西它真的成立，那它一定是符合大众怎么说需求的审美的，就它一定会变得流行起来或者说被推广下去，那如果它如果确实有些方面存在缺陷或者说反直觉的，那其实它自然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
嗯，
所以我在那个文章里其实提到一个例子，那就是我说的那个会飞的汽车。
嗯，对，
我觉得六十年代的人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他们觉得一定会飞的汽车，那我们也觉得将来无人网约车一定会代替手动驾驶的汽车，但是现在回过头看六十年代，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发明会飞的汽车，那同样的可能四十年以后那网约车到底会不会流行起来，其实很难说。
你还记得 你文章里面说的那句话，就是用来亚瑟·克拉克那个著名的科幻作家，他当时描述这句话，这句话是说为什么，就是你用它来引用来说明为什么会飞的汽车不会出现，然后他说这句话我觉得还挺经典的。
说实话这个原话其实蛮难翻译的，
嗯，
我第一眼看上去
我来翻译一下哈，但这句话其实是 DPL 来翻译的，这句话原意思就是说然而有一种趋势可能不利于建立一个几乎即时的全球运输系统，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直到所有的感官而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都能投射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的时候，人们旅行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小。对，所以你看啊，就你写的文章其实给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读到这个地方然后找 DeepL 去翻译了这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会认为你写的文章在那段话其实描述的是技术的发展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很复杂一个呈现的结果，当运输飞行都能通过技术实现的时候，它可能另外同时会有一些其他的技术正在发生，而它们之间共同混合会产生一些你只是单方面发展某种技术以为会产生结果，但其实不会。
对
啊，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对，所以这就回应了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包括 AI 包括现在的技术进步包括萝卜快跑这样的无人驾驶技术，它往后发展会怎么样呢，其实也不一定。对，有可能会被大众所接受，有可能被迫接受，但也有可能是很欢欣鼓舞的去接受它，只是目前看好像并不是那么乐观。
你说这个就你提到两种可能，一种是被迫接受，
对，
一种是欢欣鼓舞接受。实际上我在想包括我在写的文章的时候，我会去想当我们想要寻找一个答案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去历史去寻找。那你刚刚提到这两个态度，我在想有没有什么技术是我们被迫接受的或是被欢欣鼓舞接受的。我 我觉得更多时候态度是一种，哦，他来了，
嗯，
那就慢慢接受了。那我周围人都在用了，那我就接受他。
嗯，我记得前段时间我重新去看了《娱乐至死》那本书，波兹曼那本书。它里面其实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当电视这种技术和媒体产生之后，对于美国这个人、美国人的日常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以及文明所产生的这种消极的影响，作者是悲观的。但你现在看，因为那本书本身也是写于几十年前，你现在看会觉得这是一个认可的一种论调吗？
我还没看。
嗯，
但是论调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可以怎么说，挪到现在来对比啊。你现在肯定听到了很多声音，这些声音是反对短视频的，
对，
反对怎么说，快手、抖音，不仅是短视频，还包括营销号。
嗯
，OK， 这部声音存在，但问题是，这个声音感觉和这个现象和这个现象的发展，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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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好像。在地球这一头，我们看到短视频正在迅速发展，技术也好，产业也好发展。然后在地球另外一头，有一个人在那呐喊，或者有一群人在那呐喊，但他做的只是呐喊而已。
对，
他改变不了什么。
对，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啊，就到底有没有什么技术的产生，从过去到现在是所有人，是我们，你说的是我们吧？都欢欣鼓舞接受的，因为你现在想想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不存在"我们"这个词的，对吧？可能他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欢欣鼓舞、雀跃的去接受，但是对于另外一波人来说是一种拒绝和抵触。
对
啊，所以我觉得也似乎是这样啊。就所以我们在假想某种技术是坏的，其实你是很难去评价它到底要坏成什么样子。
对，
对。所以这就印证了一个问题，就是技术发展的这种复杂性以及这种非线性。嗯，因为我记得，你在文章里面其实也提到了，比如咱们现在聊播客哈，就是还是我们作为程序员新生，嗯，其实还是比较接受播客这种形式的，它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这种渠道，它也区别于那种短视频，因为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会认为短视频可能还是比较消极的一种媒介。嗯，那大家越来越更多的离开这种长文的阅读，是吧？但是又拥抱那种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仍然选择就播客，因为播客这种媒介其实确实在相当比例的群体里面产生了一些效应。你也提到了这种游乐场，是吧？提到了这种电影院，在技术和媒体，尤其是屏幕这样一个介质如此轻易的去接受到每个人手里的时候，这些人还会选择用声音，用这种现场的这种观看，大屏幕来看电影，以及去游乐场去体验，这又是为什么呢？对吧？这就是你会说什么？你会说这是一种体验上的一种需求？
我觉得有必要先跟大家说一下我在文章里说了什么，因为大家听这个节目时候不一定把那个文章看完或者已经看了。我在文章举了类似于播客的例子，还有电影的例子，还有游乐场的例子。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以为现在有了电视，有了这么多渠道之后，大家能够很快的去看到任何画面，去享受任何视听。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电影院？我们还需要去买一个很昂贵的票，然后去在指定时间和一群人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去看电影？那为什么还要去拥挤的演唱会现场？你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么丰富的视觉 VR 的特效，我们还要去听一个那么单调的播客节目？理论上播客也好，或者是这些线下体验也好，都应该消灭掉，因为线上的渠道既便宜，感觉又丰富多彩。
对，
但其实没有。
对，
我说实话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现象其实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的。
嗯，
就我们常以为技术的发展是线性的一成不变的，但是 但是可能有总有一些意料不到的因素让它没有那么快消失掉，甚至让它不能说势均力敌，但是它就在那里，慢慢的在那里吧。
就回到你自己吧，你现在Copilot 现在已经用到什么程度了？它有多大比例用在你工作的日常里面？
我想想，我的 VS Code 集成了，现在用，然后我的 PyCharm 也在用，然后客户的 Databricks 也天然集成了，也在用。然后其实你因为我们用的基础设施是 Azure 嘛，那你去 Azure 的 Portal， 就是那个 Azure 的那个怎么说，你进去之后的一个 homepage 一个页面，它也是在 Copilot。所以基本上在我的开发里我不会离开 Copilot。那我对于其他的程序员观察也是，他们基本上他不是所有人都会用 Copilot， 但他们也会用 GPT 去寻找答案。然后现在还有最近还有很火的有个AI 的编程工具叫 Cursor、对，但我没用，但我去看了一下，我觉得大同小异吧。
Cursor
对，
Cursor 是完全可以用自然语言去编程。
因为我记得我当初在选其实 Copilot 的竞品有很多嘛，那去 Reddit 上搜了一下，去网上搜了一下，我感觉大差不差，所以我现在依然选择用 Copilot， 除非有更好的，或者说几倍于效率几倍于 Copilot 的工具出现，我才会尝试切换吧。
对，你现在使用它越来越频繁，你会感觉到如虎添翼吗？还是觉得它甚至有点对你来说是有一种某种威胁，有隐隐的担忧？
就目前工作来说是如虎添翼的，但是说担忧是有。因为我觉得我过去我从五月份开始写 Python 代码，我觉得我没有进步多少，说实话。因为多半你给一个 comment， 它会把代码给你生成，然后你大概也因为编程语言其实都类似嘛，那你也会从一些语法上来判断它写的对不对，但你并没有真正掌握那个语法，这是问题。
OK。
那相比比如说你真的去脱离 Copilot 去编写五个月的 Python， 那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从工作上来说它确实带来了极大进步，但你从个人成长上来说它是一种潜在的风险。
我觉得你说这一点有意思，我很少听人说。那你怎么知道你写的对呢？就是你刚才因为刚才说到你说写 Python， 但你可能不用学语法，但是这个时候你写的对不对，你是通过什么去验证呢？就是他会告诉你，哎，这个完成了，然后你一试功能也对了。
对
对
对。
但是他写的对不对其实你也不知道，
你不可能完全看不出来他对不对。就是比如说 JavaScript 的 for 循环和 Python 的 for 循环不至于长得完全不一样，对吧？
是，
你从一些 dictionary 去取一些 key value， 其实语法也都相似，所以它被生成的第一眼，你其实会大致判断它对或者不对。如果你觉得它不对，那我觉得可能会测试一把，写一些测试一把。
挺有趣的，这一点其实之前我没有想到过。当然，因为我并没有用 Copilot 去写代码，但至少像 Copilot 这样的一个代码辅助工具，它是可以帮助程序员脱离语法层面的问题学习。但是这个学习可能会让你觉得不安。
对。
对，但是确实也许未来的趋势就是这样，不需要一个程序员，特别是初级程序员去从头去学起语法的事情。
对，
很有趣。对啊，我们回到这个主线哈。因为技术进步的代价，就是因为刚才问你这个问题嘛，就是使用这样的 Copilot 这种先进的代码辅助工具，它其实是可以增强你的效率。但是我记得你也说，其实它可能会，你可能会担心，甚至会觉得愧疚，就是因为这样可能会让一些人会失去就业的机会。这个你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呢？
你是想说单说 Copilot 还是放在整个？
放在整个，其实是因为 对吧，是因为这种技术工具完全对于一些资深的程序员的这种赋能其实会让一些人失去这样的机会，其实很明显，我觉得
其实已经在发生了。
对对，
我觉得初级程序员虽然不想这么说，但我觉得很难有市场。
嗯，
十年前我们会倾向于找一些，就是公司其实会分有外包非外包嘛，对吧？
是的。
那对于一些简单的活会交给外包，或者我们当时其实会找一些从国内是不是叫代码培训学校，
对，
在美国是叫 bootcamp，
北大青鸟，
对对，出来的一些学生来完成一些工作。
嗯，
但我觉得现在有 copilot 之后，他们的效率不一定会比 copilot 更高，所以这一部分人其实是比较危险的。那放在大的环境下看，其实我们发现很多被替代的问题已经，或者说现象已经发生了，现在超市已经很难有收银员了，你去大的超市。还有什么我现在想不到的，但我觉得我已经觉得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在发生了，但问题是你听不到任何声音，不管是呼吁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的声音，还是去推动这件事情发生，其实没有这样的声音存在。所以所有的替换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并且技术的怎么说，这种替换或进步也好，也没有带来更多的岗位。
嗯，
所以看上去其实是有一部分人在承受这个技术进步的代价的。所以从这个结论上来推断，我觉得我个人态度其实是悲观的。
哦，明白明白。先说这个对于初级程序员的这种影响啊，其实我的看法跟你是一样的。虽然我不写程序，但是因为有一些经验，这个毫不知耻，这个恬不知耻的也说自己比较资深哈，但是确实我跟你说，就是当你手里拿着不同的 AI 的能力和工具的时候，你确实可以去增强自己。有些人对于这样的这种发展，就是个人发展个体发展其实还是比较乐观的，而且我也比较认同，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借助 AI 去分演多个角色来完成一个更大的一个事情，而在这之前你可能需要依赖不同的人，具体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如果回到写程序这个方面，就是你一个人资深的人，其实你是可以扮演产品经理是吧，需求分析，你可以去扮演 DevOps， 然后部署上线，你是可以全流程做下来的啊，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然后对于这个工具足够的熟悉，以及知道怎么去使用 AI， 怎么去提问，怎么去完成，对，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这就是一个趋势啊，这就是一个趋势。
这个我觉得我的认知会有点不一样。我觉得首先比如说产品经理或者是 DevOps 能不能被替换掉，我觉得不一定。或者说能被替换但形式不是这种。我觉得产品经理或者是 DevOps， 他们需要，就是他们和 AI 比，他们需要的另外一方面的技能是，他们要对这个领域，比如说产品经理也好，他们要对这个领域有很深的了解。然后 DevOps 他要需要你对你的整个的代码架构，你的服务架构有很深的了解。但是这两个东西你不一定能够去喂给 AI。有可能 AI 现有的知识不足以弥补这个现实和理想之间的 gap。所以 AI 不一定会把他们干掉，但是可能其他的技术会把他们干掉。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你如果是一个小厂商或者是一个独立开发者，我觉得在国内不一定，因为我觉得国内的云环境和国外不太一样，但在国外你不需要自己会 DevOps。我记得我之前跟你演示过所有的基本的部署，比如说你想起一个 Python 应用，起一个
都已经很容易，
对，你一键就生成了，
在很多 SaaS 上都已经做到了。
对，所以技术进步会让一部分失业，但 AI 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或一部分而已。
我想说的可能是操作层面。就是当一个人足够资深到他已经了解了这个软件生命周期全流程里面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很多事情的时候，操作层面其实是可以通过 AI 去 帮助你去完成很多之前需要依赖别人做的事情。
嗯，对。
而你刚才提到的，我理解应该是指领域支持这块。
对，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需要长时间积累，但是我们也别忘了 AI 是可以帮你学习的。
嗯，
对。
还有一点，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大伟不是说之前搞一个直播吗？
嗯，
说直播 AI 帮他写代码，
是的，
然后 AI 帮他做一系列的策划、需求分析、SEO， 但我不确定结果怎么样了，我其实没有太关注。但有一点是我在想说，如果你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让他来帮你做，就比如说我现在写一个网站，我说 AI 你帮我给一系列的怎么说 marketing plan、或者是这个 campaign plan、就推广方案，
对，
他可能给1000字的方案给你，对吧？
嗯，
但问题是这个方案多大程度上是好的，
就
是
你可能对这个不太了解。
对，我不知道。
对，这就是领域经验。
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我记得大伟做的那个 demo 例子应该是跟他做的个人项目有关系。
嗯，
就这个个人项目虽然是跟金融和股票有关系，但是他个人在这方面的知识他可以也是他个人积累起来的。
嗯，
啊，这几年。对，回到刚才我们你聊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变化，技术的变化对于出租车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技术 AI 对于程序员这个行业其实产生了很多影响，好像都在潜移默化的一些变化，而没有人在说这些事儿。然后
但我觉得这就是常态，就回想到我们就抛开这十年变化，我们讲往前倒十年变化，我们说不说这种纯技术方面的，比如说我们手机，可能手机莫名的从我没经历过大哥大 PP 机，但是从座机到小灵通再到手机，那也就这样发生了。笔记本也是，什么我记得十年前还有上网本，那上网本也不需要了，平板看起来也不流行，就技术都是永远都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发生的。
从我的角度讲，我可能会提供一些稍微阴暗一些的角度哈，因为我觉得也很正常，是因为你听不见，是因为那些声音被控制住了，就被隐藏了，它不是作为主流，那谁来说这是主流的声音呢？
Interesting， 因为我还真没想过从这个上面，怎么说，寻找一些线索。
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萝卜快跑这个事，如果不听这个播客，我说大内密谈那期播客，
对对对，
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萝卜快跑在当地发生了什么。
对对，
我觉得有这种信息统仓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看短视频，所以很多普通老百姓发在短视频上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存在这种统仓的原因，但是这个统仓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也是背后也是有一些深层的原因的。
对，所以我文章里的东西我大部分举的是国外材料，所以我就从国外找的时候，我觉得能够更相对透明一点吧，就找到很多的报道。
是的，所以国内我觉得如果想去挖掘肯定是能挖掘到的，只是太多人包括你我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信息统仓给圈住给围住，所以你不太了解真实发生的。但是我觉得可以确定的是，它肯定一个是技术的复杂性，刚才咱们聊了，第二技术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对一些人不利，然后对一些人有利，而这种信息媒介传播它是由谁来决定的，简单的说可能是由资本来决定的，那资本因为资本投资了萝卜快跑，所以它不让你轻易的看到从一些正常的媒体里面正规的媒体里面看到它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由普通的老百姓来传播的，我会这么简单理解哈。
对
对，因为我记得你的文章里面其实还提到了功利主义，因为这点其实也挺触动我的。其实举个例子，其实哪怕我们是程序员，是程序员新生，但其实这个世界上就包括不是程序员那波人，包括是程序员那波人，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在关心这种事情可能对别人的影响，更多人是关心这个事情对自己的影响。
对，
所以就是曾经那篇文章非常的火爆，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反思，但那篇文章基本上也不再有更多人想起了，这篇文章就是困在系统里的棋手。
对，
那我们毕竟要知道困在系统里的系统由谁来造就嘛，对吧？这个算法也由谁来造就，是由程序员，是由那些算法工程师来造就。那就是这个这一点，这里面就是最诡异的一点，其实是没有人为这种事情负责的。
对，
但是会有人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受损。
对
对，这就是这个事情技术进步的代价之一。
其实文章还说到另外一点，就在这个环节，就咱们比如说以假设有波人是制造这个技术的，这波人可能每个人都没想那么多。对，
但是一定有想得多的那个人存在，我认为
有吗？因为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为自己的考虑，就比如说比如说程序员其实很单纯，他没想说我造一个什么东西去毁掉一波人，或者是怎么说，或者说单纯的想去代替一部分技术。我可能就觉得某一个快的算法很好玩，效率很高， OK， 那我写出来把它上线。
Okay.
那可能去做这个 plan 的这个市场策略的人，他可能单纯的只是为自己的 KPI 考虑。
对，
如果市场上没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他可能就不管我的事情。就有意思的是，就每一个人不是从最怎么说最坏的心思出发，但是叠加之后就变成这么效果。
对，
这个就让人觉得很无奈。
对，因为我记得你还举了一个例子，举的是二战的时候德国的那个军官
啊。对
对，
你之前看过那个书吗？
我不记得看没看过了，但是我看的是前段时间那个电影利益区域
啊，利益区 interesting 字
利益区域，我们能看到，对吧？就像你这个，但是跟你我知道跟你这个文章里面说的不是同一个人，但是他这个军官，德国军官有自己的抱负，想要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发展，是吧？他就住在集中营旁边。我记得梁文道在他的八分半里面对这个电影专门介绍了一集，在你的文章里面其实也提到，就普通人这个怎么说，寻常之恶哈，就是任何人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他并不觉得可能对别人造成的影响，他只是完成他的工作而已嘛。
对，我觉得不一定是，就我想说是不一定是。不一定会要对他们做批判。我觉得其实有点是你不知道你的影响面究竟有多大，就是你不知道你的位置在整个链条上是处于哪儿。就退一步说，如果我知道我的技术下一步明天就会被我的经理 approve， 然后用于去人道毁灭怎么着，那 OK， 那我可能有动力去阻止它。但问题是我这个东西被发明出来之后，然后呢，我不知道它会被用于什么地方，被谁会用，所以我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可能是一个盲目的状态。
是的，
它是无能为力的状态。
是哦，因为你讨论到这儿，其实就涉及到个人的这种自我满足感到底来自于哪。我觉得挺难说的，是因为每个人认知的这种角度，是吧，层次其实都不太一样。以及你能关照的这个，如果存在一个范围，你能想象到这个范围有多大，其实也不太一样。
对，
再加上别人对你的影响，别人有意和无意对你的影响。
对
啊，你比如说你进入一家公司，这个公司要对你进行文化的这种洗礼，是吧？你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也要对你进行这种文化上的教育啊。我觉得这个是人生之为人都在所难免的事情。
对，
没有一个存在自由的一种。环境的一种组织能让你充分考虑到你所有的方面，其实我觉得是不存在这种，所以人存在一种环境里面必然会受到它的影响。
对
啊，你的意识受到影响，它竟然会决定你日常的所有的操作，你的举止，它能影响到多少人，影响到别人的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觉得是很难想象你有非常周到的这种考虑的。
对，
所以它会体现在你的代码上，作为程序员来说所以这个时候哪怕一个人他具有比别人更多的思考，去对他写的代码会对别人产生的影响，但是大多数程序员共同产生的这种代码，它其实要比一个人的这种思维复杂性相比而言要简单单纯的多。因为代码它是 它是一个纯理性的一个结果嘛，它对吧，这就是你，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文章里面想表达的那部分。
那你刚刚说到这个，我在想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没有绝对的绝对意志嘛，就你一定会接受一种集体无意识，
是
集体可能是国家家庭，可能是公司，
对，
但是在公司层面上来说，它还是或多或少我觉得会对你的代码的态度有影响的。我们中国人常说古话，上梁不正下梁歪，我觉得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在做 code review，
对，
你的这段代码我明显会让比如说让客户受损，但是让我们受益，
对，
OK， 那这个当有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会去纠正它，
嗯，
或者不是所有人对这个代码态度是一致的，
对，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的态度是这是合理的，这是好的，就假设有好中坏的话，这个会是好的。那这个好的态度从哪来？我觉得是来自于你的集体无意识，
啊，集体无意识
来自你的团队，你的组织。当你看了，当你在你之前你看了十次这样代码都没问题都是好的，那你会觉得它是好的。但是当你受到了十次的批评，你看到别人被批评，那你都会觉得那你多半会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对对，这种还是挺无奈的。我觉得这种集体无意识，它确实会，就像你文章提到的，其实它确实会忽略个体的这种存在，它对个体产生的一些影响，而且这个个体很有可能在远方，其实你是无意识它存在的，但确实会产生这种切切实实的影响。我想这就是这一期咱们想聊的这种技术进步的代价的最重要的部分吧。我觉得可能也是想让听到这个播客的人更多的理解，技术本身它就是会产生这样的无意识的代价。
对，
那如果回到我程序员这种群体，可以做什么呢？
我其实你刚刚在聊到 Copilot 的时候，我想一个问题，你给我提醒我，就是现在我们有两条路，其实比如说就拿我来说，有两条路，一条是比如说我来到新的领域 Python， OK， 那我就决定接下来我写一些 debug 项目，那我就用 Copilot 去辅助我 Python， 那我代价是我的 Python 技能永远不会增长。那还有一条路就是我去花更多自己的时间上面，我不那么依赖 Copilot， 那我去学习。我比较功利主义说，什么会决定我这方向？我觉得决定我的方向是我将来的就业市场。就我觉得在未来，大家多大程度上会接受程序员用 Copilot 的类似工具去做编程，这是一个问号。比如说因为我现在不确定，说实话我不确定，因为 Copilot 在一些公司是被禁用的，那我不知道他们公司内部有没有一些其他替代方案。如果说大家态度是接受的，那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是比如说对你程序员个人水平的评价或者面试，那整条链路下来如果都接受的话，那我就顺理成章。但如果说这个市场上大家对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资深程度程序员要求不一样，那这个东西其实打个问号。那我可能会选，那可能需要，那对于现在程序员来说，他需要选择保守一点的方案，就是你自己要能够把一些事情搞定，而不是完全依赖这个 Copilot。对，所以说在 Copilot 变成一个怎么说共识之前，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偏向于保守的。
你这么说会不会跟前面你说的有点矛盾？你这时候说的是有点保守，是有意识的这种动作还是无意识的动作？因为我想大部分人其实还是无意识的，因为大部分人仍然是从个体的利益出发去决定下面怎么做。
对啊，你个体的利益你怎么，那就要看你怎么定义的利益。那定义利益是说我完成，就是利益是我高效快速的完成手上的工作，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觉得 Copilot 肯定是不二之选。但如果把你的利益定义成一个长期的职业发展的话，比如说我要成为一个 Python 领域的专家，那这个时候 Copilot 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坏事，或者不算是一个好事情。对， 所以我说的保守是 OK， 那我可能不确定大家对这个 Copilot 的接受度这么高，那可能我还是要在前提是假设是这个没有 Copilot 的前提下去规划一些职业发展。
嗯，
对，
很有趣，很有趣这个问题，因为你提到了，我想成为一个 Python 专家，我觉得也许在将来没有人会有再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或者说树立这样一个期待，说我要成为 Python 专家，因为 AI 帮助写代码这个事情会改变这种想法。
我明白，但我不确定，
嗯嗯、
我不确定是不是 Copilot 能够解决所有的代码问题。
嗯、
你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件事情是，你知道 LangChain 吗？
嗯
，LangChain 是一个做 React 的 AI 的工具。我之前在学习 LangChain， 然后我会遇到很多问题。然后我去搜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搜索引擎会把我引导到GitHub 的 issue，那个 LangChain 的 issue 那个 group 下面，有我觉得我没统计，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或者在一段时间内 LangChain 的 community 官方在用 Copilot 去回答那个问题，但效果非常不好，说实话。
那就是说明他这个知识本身还没有建立起来嘛。
对对。那回到你说我要成为 Python 专家这个事情，可能有一天我不需要，
不需要，
对吧？但我们不知道那天是多久会来。
他仍然是潜移默化就来了。
对，我觉得五年够吗？十年够吗？二十年够吗？我觉得二十年肯定够，但是五年之内他能不能帮我解决所有的 Python 问题，我不确定。以及我觉得 Python 现在更像是一个驱动类语言，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写 Python 本质上我是在调 Spark， 在做一些大数据运算。我写 Python 本质上我是调后面的OpenAI。但问题是，当你需要用 Python 写一个 Spark， 用 Python 写一个 OpenAI 的时候 ，Copilot 可能需要这Spark 加 Python 的所有知识，就它是一个集合。但如果你缺了一环，比如说他现在对 Spark 可能没有理解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这个编程可能没法串起来，
是，
这是另外一个风险。
嗯，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能目前你还是需要对一些技术精通才行。
只有程序员这个群体，就技术人这个群体，如果意识到技术进步的代价，他们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把我这个叹气深入进去。我不知道，我在想从结果反推行不行？你说我能做什么？那无非就是说我不想被淘汰，对吧？那我怎样能不被淘汰呢？那我还是只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我在想，我不知道，
像是一个死循环一样。OK， 因为这也是你看，你还记得这个开头的时候我就问过你，就你这篇文章到底想表达什么。我觉得当然有存在的意义，就这样一篇长文章，它就是能让很多人意识到之前意识不到的问题，但是对于不同的读者它会产生的某种影响你是控制不了的，作为作者而言。也许我想的是就是让人家知道，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打破这种信息的统仓。程序员这种天真的程序员不要认为这个世界也是天真的，你只要找好你的工作啊，获得更高的薪水，这就是你工作和存在的全部嘛。对，它其实会产生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影响，但是从多大程度上这个影响可以为你所左右呢？其实也不太能。是因为这个世界确实太混沌了。我只能这么说。
你的第一个问题说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意义就在于当然有部分意义是你想说的，就让大家去开始想想这个问题。
对，
你不要有答案，但你可以开始想想。
对，
那我的态度其实就我文章最后一句话，习惯就好了。
就当
我想说，这是我的态度，一个悲观的习惯就好的态度，
习惯就好了，稍显悲观。
对，就是你刚刚在想说 AI 这个事情，现在还是有些东西，我觉得是 AI 没法教给我们的，或者说。我至少想不到他怎么教给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做 debug， 你的思路怎么样，你从哪下手，我觉得这是我觉得 目前我在团队合作里面，我觉得是大家非常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地方。我目前为止我觉得最有效以及我发现别人也同样有效的方法，就是不停的去尝试。就当我遇到一个问题我发现解决不了的时候，我最有效的办法去或是就最有效的办法去尝试不同，就会去尝试不同的代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说尝试是说去写去试，但是有一部分人我发现他们会去怎么说看去读，这样效率其实没有去不停的尝试高。但是你怎么从一个意识到从一个读或者找的过程切换到一个尝试的过程，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写，可能是你都做过之后你发现不停的去尝试的这个效率更高之后你自己才会意识到，但这个东西 AI 没法教你。
Okay.
以及包括怎么快速的去，你知道前两天我跟一个编辑聊天，他说你可以有没有兴，你知道编辑喜欢说喜欢吧，就希望能够写书嘛，就大家能够贡献，不是贡献不好听，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写书嘛。然后他问我，然后我说哎，那我下个方向可能是 AI， 你说我说你们有没有兴趣出 OK 聊聊一堆，就OK 那不废话，最后说是他说是其实 AI 这个行业更新的很快，就你一本书一年前出版你到现在可能已经过时了。那对程序员来说，你的一部分精力其实是花在去追赶技术潮流上面的，那这个东西技能怎么给你，那也是 AI 没法给你的。对，那这也是一个你自己需要提升的能力。我想说是不是不被淘汰，可能你的一些原技能也很重要。就你不能完全去依赖说，就是假设有一天 AI 能够成为拍场专家，但是这部分原技能你可能也还是需要。
哪怕 AI 很强，你也得有人作为主动性去用它。
对，你怎么 prompt 就 prompt 现在是一个 engineering。
对，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一本我那本书带了一本书来专门讲 prompt。 就我开始以为 prompt engineer 这个职业是单纯的去写 prompt 或组织 prompt， 其实不是。
它是一种手艺。
对，它还是要涉及代码的，你还想办法做一些对你的 prompt 做些编码拆分，做一些 shots，
写一些伪代码。
对
对
对对
对
对，就
甚至用标记语言去标它。
对
对，
所以像你说的，就这东西不是摆在那里，就万事大吉，你还要会怎么用？那这个用的过程，那现在当下其实就叫 prompt engineering。